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您的属灵伙伴丽文，感谢神留下他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有生之年虚心学习研读神的话。我们用好几集的时间呢，讨论出埃及记的导论。坦白说呢，要是我们继续谈导论的话，大概还可以谈上三四集呢。是的，因为出埃及记内容受到许多新派学者的质疑，他们并不存敬畏受教的心来研究本书。为了让您对本书内容更有信心和把握呢，我们可以将本书中所具争论性的问题加以分析，好让我们更得坚固。比如说出埃及的路线问题，过红海的地点等等。不过呢，这些问题其实也可以留到日后我们分析经文的时候一起研究的。因此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只是很粗略的从本书的记述做个大致的温习，然后呢我们就进入经文的研究。让我们从出埃及记的记述来看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这是在12章37节的记载。随后呢，又指出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上帝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上帝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上帝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这是出埃及记13章17-18节记载的。然后呢，他们就从苏哥呢起行往旷野边的以躺安营了，那是在13章20节。但是又或吩咐呢要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那是在14章2节记载的。那就在这里呢，给埃及军兵追上了14章9节记录了。可是呢，以色列人却下海走干地，埃及人也下海追赶，可是给海水淹没了。这是14章22节和28节。随后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舒尔的旷野，3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那里的水却是苦的，到了以林才有12股水泉和70棵棕树，这是15章22节到27节记载的。出埃及后的第二个月15日，以色列人就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百姓发怨言，神赐玛拿和鹌鹑做食物，那是在16章1节到31节的记载。由寻的旷野到利非定安营，百姓因为没有水喝而争闹，摩西就击打磐石得水，所以给那地起名叫玛撒，也就是试探之意，又叫米利巴，也就是争闹之意了。在利非定这里有亚玛利人来和以色列人征战，这是在17章1节到16节。出埃及以后的三个月呢，以色列人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山下安营。上帝却从山上呼唤摩西，在19章1到3节。摩西的岳父也带着摩西的妻子和2个儿子来到上帝的山，摩西安营的地方来见他。那是在18章5节。当初摩西受召的时候，上帝也是应许摩西将百姓从 埃及领出来以后，要在这山上侍奉上帝。那是在3:12的时候。直到出埃及记的末了，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都一直在这上帝的山下安营，没有离开。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
好，让我们开始研究经文吧。今天要研究的段落是《出埃及记》1:1-8。请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1:1-8。请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的经文吧。第一节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便雅悯、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先王起来治理埃及。好，我们读到这儿。第一节一开始就报道雅各的孩子，也就是以色列的众子的名单。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第一节有儿这个字，就是儿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是这样的。那原文这个儿这个字呢，英文圣经就翻译成 and 这个第一句话，儿以色列的众子等等等等，这个证明了什么呢？就是说出埃及记是紧接着创世纪的内容，是创世纪内容的延续，而不是另一本新书。但是出埃及记1:1这里也是最适合做出分割之处。这是五经最后一次用以色列的众子这样的一个名字来形容雅各的直系亲属。在这之后呢，这个名号就变成了父系的集合称谓，形容神的全部子民了。好，我们来看第二节，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记载了雅各的妻子利亚和拉结所生的儿子，按他们长幼排列呢，并列在拉结及利亚的婢女所生的儿子之前，由流便到西布伦是利亚所生的。拉结所生的只提到便雅悯，因为这第二节到第四节是指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的众子，所以约瑟不算在内。毕拉生但和拿弗他利，细帕生加德和亚舍。我们看见这份名单洪亮而有节奏，神的新工作即将开始。第五节我们看见这里说到这对人马呢共有70人，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46:8-27，这70人暗指创世纪10当中的70国。70这个数字可能是一个概略整数，也可能是一个有神圣象征的数字，但是只要从总数之中扣除雅各的女儿底拿，也能够准确的得到这个数目。 在希腊文译本当中，在创世纪四十六章加上了以法莲和马拿西的五个儿子，构成了使徒行传第七章十四节所说的七十五个人。不过无论是七十人或者是七十五个人，这里第五节特别强调从雅各而生的众子下埃及的时候人数还不到一百人，这是刻意的跟日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庞大的数目做对比。好，接着这第六节呢，就指出呢，约瑟并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来吧，脱离为奴生涯，行走旷野道路，迈向应许天家。
说这个从原来的这个区区的七十人呢，后来以色列人就繁衍兴盛啊。在这里呢有三个词，生养、众多和繁茂，这三个词在希伯来文是动词 para saras rabba， 这是故意重复了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所用的动词。这样的一种的笔法呢，就指出以色列人的人数如此增长是神对受造之物所应许的祝福。借着以色列人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给人类的命令，那个人类的命令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之地，这个神给人类的命令呢，就透过这个以色列人呢延伸出去，直到万国都得到神赐福的那天为止了。从约瑟去世至今已经度过了相当的年日，时间最短的估计摩西应该是第四代的利未人，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二十六章五十八节。而更有可能的就是摩西是生于数百年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节。那第七节说呢，以色列人数呢多到啊遍满那地，在希伯来文当中这里的用语正好与神赐亚当之福相应合。神赐给亚当之福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那里的那个福气呢，神当初应许人类的福气呢，这个时候在以色列人身上实现了。那地指的是歌山地，是约瑟当宰相的时候，当时的法老呢特别批准雅各一家七十人所住的地方。在从尼罗河延伸到今日苏伊士运河河道的图米拉河谷，河谷大概长五十到六十公里，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四十七章第四节。这个满了那地的用词呢，生动地表达了埃及本土人的感受。正如某些地区啊，不受欢迎的侨民人数，要是极其繁多，也给当地人带来不自在的感觉。好，我们再看第八节。第八节说呢，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地。这个新王并不是约瑟当宰相的时候的下一任法老。如果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的年日实际上是有几世纪之久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二章的四十节记录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百三十年， 好，如果埃及这个地方呢，以色列人住了430年那么久，那这个新王啊，开始来逼迫以色列人呢，就非常有可能是新朝代的王了。埃及的第17王朝是由许克索斯人统治的。许克索斯人是一个外来民族，是属于闪族。而第18王朝呢，那是在公元前1570到1310年之间。这个第18王朝呢，是由埃及本土人组成的。他们得势以后呢，就驱逐了外族的统治者。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前1720到1580年。好，那么第八节这一节的经文说，新王就很可能是亚摩西一世，大概是在主前，就是公元前1552年到1527年。亚摩西一世是第18王朝的第一位王。
在困境中有出路，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压力中能平静，在逼迫中能昌盛，蒙神所爱的人天天得胜。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学习到第八节，请留意下一集节目的播出。我是丽文，再会。